朋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你越是拼命省钱，钱包却越瘪，你越是想赚钱，好机会却总是与你擦肩而过。反观那些似乎从不为钱发愁的人，他们花钱大手大脚，项目一个接一个的做，钱却像长了眼睛一样疯狂地涌向他们。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真的是命吗？不，这根本不是命，而是一套我们大多数人从未被告知过的关于金钱运作的隐形规则。今天不凡带你彻底撕开这个看似不公的世界的表象，从六个你可能从未深入思考过的维度，为你揭示钱流向不缺钱的人这个现象背后极其残酷但又无比真实的底层逻辑。看完这部影片，你会看清你和那些不缺钱的人之间真正的差距到底在哪里。请你一定把今天的内容看完，越往后看你会越觉得有道理。因为它不仅会颠覆你对贫富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在内容的最后，我会告诉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了解了这些规则之后到底该如何破局，并分享一个我自己验证多年能从根源上提升你配得感和金钱能量的心理方法。相信我，这会是你今年听过最值钱的一次分享。好，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一个也是最扎心的一个维度。认知带宽的侵占，贫穷首先是一种认知税。我们总以为贫穷最可怕的是缺钱。错了，贫穷最可怕的是对你认知带宽的无情侵占。什么是认知带宽？你把它想象成你大脑的内存。这个内存是有限的，你每天需要用它来思考、决策、学习、规划未来。一个不为钱发愁的人，他的大脑内存是清爽的。他可以把 100% 的带宽用来思考下一个行业风口在哪里，我的事业版图该如何扩张，我应该学习哪项新技能来提升自己。他思考的是增量，是未来，是机会。而一个为钱所困的人呢，他的大脑内存里装满了什么？下个月的房租怎么办？孩子的补习班费用该怎么凑？今天菜市场的肉价又涨了，是不是该少买点？这张信用卡快到期了，要不要去借钱还？你看，他所有的认知带宽几乎都被眼前的生存问题给占满了。心理学家塞德希尔、穆莱纳森和埃尔德·沙菲尔在他们的著作《稀缺》里提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概念——稀缺心态。当一个人长期处于资源稀缺，无论是金钱、时间还是情感的状态时，他的心智能力会被这种稀缺感牢牢抓住，从而导致他的认知能力和执行控制力全面下降。说得再直白一点，不是因为你笨才穷，而是因为你穷，所以你的大脑变笨了。这种变笨不是智商的永久性损伤，而是一种暂时的被现实挟持的状态。你每天都在用你最宝贵的脑力去处理那些紧急但不重要甚至毫无价值的琐事。你就像一台 CPU 被 100% 占用的电脑，别说运行新程序了，连正常的文档处理都变得卡顿得不得了。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你不是不想学习，不是不想规划，而是你真的没心思。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你想打开一本书或者看一个学习视频，但你的大脑里全是今天老板的责骂，是明天要交的报告，是银行发来的催款短信。你的大脑告诉你，别折腾了，太累了，刷刷短视频吧，玩会儿游戏吧，那能让你暂时忘记痛苦。于是你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穷所以认知带宽被占满，因为带宽被占满所以无力思考长远，只能选择短期快感。因为只顾眼前，所以错过了学习和改变的机会，最终导致更穷。这就是贫穷向你征收的第一笔也是最昂贵的一笔税，认知税。它剥夺了你思考未来的权利。就像电影《当幸福来敲门》里的克里斯·加德纳在带着儿子睡厕所奔波于收容所的日子里，他大部分的精力都用来思考今晚睡哪儿和下一顿饭在哪儿。但他之所以能逆袭，是因为他在被生存压力挤压到极限时依然从牙缝里 挤出了一点点认知带宽，去思考和学习如何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他保护住了那一点点思考未来的火种。而我们大多数人就在日复一日的琐碎和焦虑中，被这笔认知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慢慢熄灭了那团火。钱自然会流向那些大脑内存清爽，能够全力思考如何创造更多钱的人。聊完现实的认知，我们来聊一个稍微有点悬但却无比真实的东西，能量。你可能会觉得能量这个词太虚了。不，它一点都不虚。它体现在你的每一个念头、你的情绪、你的言行举止、你的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上。你可以回想一下，当你缺钱、为钱焦虑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充满了恐惧、匮乏、担忧和不配的感？你走在商场里，看到一件喜欢的衣服，第一反应不是我穿上真好看，而是太贵了，我买不起。朋友找你合作一个项目，你第一反应不是这个机会不错，而是万一赔了怎么办？我可没钱亏。你内心深处总是觉得自己不配拥有美好的东西，不配过上富足的生活。你的整个能量场都在向宇宙发出一个信号，我不需要钱，我害怕钱，我驾驭不了钱。而金钱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流动的能量。它喜欢去哪里呢？它喜欢流向那些能够让它增值、让它流动、让它被尊重和善用的地方。一个不缺钱的人，他通常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能量状态？是丰盛、自信、笃定和配得感。他看到一件昂贵的艺术品，他会欣赏它的美，思考它未来的价值。他看到一个好的商业机会，他会兴奋地分析它的可能性，调动资源去尝试。他发自内心地相信自己值得拥有最好的，自己有能力创造巨大的价值。他的能量场像一个巨大的磁铁，在吸引着金钱和机会的到来。这听起来很像吸引力法则，但它的底层逻辑是心理学上的自我效能感和皮格马利翁效应。当你坚信自己能做到某件事时，你的潜意识会调动你所有的资源、注意力和行动力去促成这件事。你的言行举止会变得更自信，你的决策会变得更果断，你自然更容易抓住机会。我给你举个我身边的真实例子。我认识两个做销售的朋友 A 和 B。 A 家境普通，总觉得自己嘴笨，怕被客户拒绝，每次见客户前都紧张的手心冒汗。他跟客户聊天时总是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求你买吧的卑微感，结果自然是业绩平平。 B 呢，家境不错，从小没缺过钱，他把见客户当成是交朋友，分享一个好东西。他从不担心客户不买，他身上有种松弛感和自信。他会跟客户开玩笑，聊生活，他坚信自己的产品就是最好的，你买了是你的幸运。这种强大的能量场反而让客户觉得他很真诚、很可靠，愿意在他那里下单。你看，同样的产品，同样的话术，仅仅因为内在能量状态的不同，结果就天差地别。金钱它会闻着味儿来，它会流向那个散发着丰盛、自信和喜悦气息的人，而那个浑身散发着匮乏、恐惧和焦虑气息的人，钱只会离他越来越远。这不是玄学，这是能量的共振。你是什么样的能量状态，就会吸引来与之同频的人、事物。所以在赚钱之前，先问问自己，你当下的能量状态是在吸引钱还是在推开钱？如果说前两点是内因，那这一点就是极其残酷的外因。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公平是信息的不公平。普通人获取信息靠什么？刷公开的媒体，看各种 APP 的推送，听周围同事朋友的议论。这些信息是免费的，但也是滞后的，被筛选过的，甚至是精心设计让你看到的。而那些不缺钱的人，他们获取信息靠什么？靠圈子。在一个高端的私人饭局上，几个人聊的可能是某个行业即将出台的新政策，某个科技公司还没对外公布的技术突破， 或者哪个地方的土地即将被开发。这些信息在普通人的世界里可能要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才会被媒体报道，但到那个时候红利期早就过去了，剩下的只有接盘的份儿。这就是信息差，富人掌握的是源头信息，而普通人接触到的是二手信息，甚至是 N 手信息。更可怕的是，这种信息差被圈子这堵无形的墙给固化了。你想想，一个身家过亿的企业家会和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分享他的投资心得和商业机密吗？概率极低。这不是歧视，而是人性。人们只会和自己认知水平、社会地位、资源量级相当的人进行深度链接，因为这种链接才有效率，才有价值交换的可能。你的圈子决定了你的信息质量，你的信息质量决定了你的决策质量，你的决策质量决定了你的财富水平。这就像一个游戏，富人玩家拿着官方攻略，知道哪里有隐藏宝箱，哪个 boss 会掉落顶级装备，而你呢，拿着一份过期的网上人人都能下载的免费地图，还在新手村里勤勤恳恳地打着小怪，梦想着有一天能爆出神装。美剧亿万里主角阿克斯为什么能成为对冲基金之王？他靠的不仅仅是聪明的头脑，更是他那张遍布各行各业的顶级的信息网。他总能比市场提前一步甚至几步获得关键信息，从而做出精准的判断。而我们普通人呢，往往是在一个东西已经涨到天上去的时候才从新闻里知道，然后满怀希望地冲进去，结果成了韭菜。所以不要再抱怨自己没有机会了。很多时候机会在你面前经过了无数次，但因为它不在你的认知范围和信息渠道里，所以你根本看不见它。钱只会流向那些离信息源头最近的人，而那些处在信息食物链末端的人只能成为被收割的对象。打破圈子壁垒，提升信息获取的质量，是你从穷变富的必经之路。这条路异常艰难，但必须得走。聊到投资和机会，我们绕不开一个词，风险。普通人对风险的理解和富人对风险的理解完全是两个物种。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拿出10万块钱去投资一个项目，如果失败了意味着什么？可能意味着孩子一年的学费没了，家庭的生活质量要倒退好几年，甚至要背上债务。这10万块是他的血，是他的命，所以他不敢冒任何风险，他只能把钱放在银行里，眼睁睁地看着他被通货膨胀吞噬。他的决策必须是100%安全的。而对于一个资产千万的富人来说，拿出10万块钱对他来说是什么？是他资产的1%。失败了就当是打了场水漂，吃顿饭的钱眼睛都不用眨一下。但这10万块投的项目一旦成功了，可能会带来10倍甚至100倍的回报。你看，这就是风险承受能力的巨大鸿沟。穷人因为输不起，所以不敢下注，最终失去了所有赢的机会。富人因为输得起，所以敢于下注，他们玩的是一个投资组合的概率游戏。一个成熟的富人，他会把他的资产分成好几份，一部分投入到高风险高回报的领域，比如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一部分投入到稳健增长的领域，比如优质房产、蓝筹股，还有一部分作为现金流应对不时之需。他投10个初创公司可能失败了9个，但只要有一个成功上市了，那回报就足以覆盖所有损失，并且赚得盆满钵满。这不是赌博，这是基于强大资本实力的科学的风险管理。他追求的不是每一次都赢，而是整个投资组合的长期正向回报。而穷人呢，因为没有资本，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赌。要么把所有的钱投入到一个自以为是的风口里，幻想着一夜暴富，结果往往是血本无归。要么因为极度厌恶风险而选择最保守的方式，错过了整个时代发展的红利。这就像在牌桌上，一个富人有无限的筹码， 他可以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加注，直到等到一手好牌。而你手里就那几个筹码，输一把就得下桌，你怎么跟他玩？所以钱会源源不断的流向那些有能力承担风险并且懂得如何管理风险的人，他们用钱去购买更多的可能性。而那些被风险吓破了胆只能固守原地的人，他们的钱只会在原地慢慢蒸发。查理·芒格说过，想要得到某样东西，最可靠的办法是让自己配得上它。在金钱的世界里，强大的风险承受能力就是配得上高回报机会的一种资格。第五个原因，穷人用时间换钱，富人用钱买时间。这是穷人和富人之间一个最核心也最具有颠覆性的观念差异，如何看待时间。在穷人的世界里，时间是用来出售的，他们的收入模式本质上是时薪模式。无论是月薪制的白领还是计件制的工人，他们都在用自己生命中不可再生的时间去换取一份固定的有上限的收入。这种模式的天花板极低，因为一天只有24小时，你在努力，在拼命加班，你一天也最多只能工作十几个小时，你的收入被你的时间牢牢锁死了。而在富人的世界里，时间是用来购买的，他们深深地懂得自己的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资产，必须用在刀刃上，也就是那些具有最高杠杆效应的事情上。什么是杠杆效应？就是你做一件事，它的收益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可以持续产生价值的。比如建立一个系统，打造一个品牌，创作一个产品。那么那些琐碎的重复性的不产生核心价值的事情怎么办？答案是花钱去购买别人的时间来完成。一个企业家，他会花钱雇佣一个助理，帮他处理日常的行政事务，从而解放自己的时间，去思考公司的战略发展。一个成功的作家，他会花钱请人帮他做资料搜集和排版，让自己可以专注于核心的创作。这就是富人的思维模式，用金钱去撬动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时间。他们用买来的时间去做更高价值的事情，从而赚到更多的钱，然后用赚到的更多的钱去购买更多人的时间，解放自己，形成一个正向的不断放大的循环。他们的收入和自己的时间是脱钩的。富爸爸穷爸爸里，罗伯特清奇一针见血地指出，穷人为钱工作，而富人让钱为他们工作。这里的钱不仅仅指资本，更广义的看是通过钱购买来的他人的时间和服务，以及建立起来的能自动化赚钱的资产。所以下次当你为了省一点钱而花大量时间去做一件本可以外包的事情时，不妨问问自己，我的时间真的就这么廉价吗？当你开始真正尊重自己的时间，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单位时间价值提得更高，并且学会用钱去解决那些浪费时间的问题时，你的财富思维才算真正开始了第一次跃迁。钱会流向那些最懂得时间价值并能最大化利用时间杠杆的人。最后一点，我们来谈谈杠杆。如果说前面五点是游戏的基本功，那这一点就是让财富指数级增长的超级放大器，信用杠杆。我们普通人理解的借钱可能还停留在找亲戚朋友周转，或者申请一张信用卡。而对于不缺钱的人来说，他们理解的借钱是一种商业模式，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他们借的是银行的钱，是投资人的钱，是整个社会体系的钱。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反常识的现象？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人想去银行贷款10万块创业，比登天还难。银行会审查你的流水、你的资产、你的抵押物，最后大概率会拒绝你，因为你风险太高。而一个已经身家过亿的富人，他想去银行贷款1亿去扩张他的生意，银行的客户经理可能会追在他屁股后面求着他贷款，还会给他最优惠的利率，因为他有优质的资产，有成功的履历，有强大的还款能力，他是最优质的客户。这就是马太效应在金融领域的极致体现，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整个金融体系本质上是为有信用的人服务的，而信用这个东西在现实世界里往往是和你的资产、地位、声誉高度绑定的。你越有钱，你的信用就越值钱，你信用越值钱，你就越能以更低的成本撬动更大规模的资金。他们用这些借来的远超自己本金的钱去收购资产，扩张版图。在经济上行周期，资产价格上涨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贷款的利息，他们就在这个过程中用别人的钱为自己完成了巨大的财富增值。这是一种普通人无法想象也无法参与的游戏。我们被教育要量入为出，要存钱，要避免负债，这些观念对于没有资产和投资渠道的普通人来说是保命的原则，但对于那些深谙此道的富人来说，合理负债恰恰是他们最强大的财富工具，资产性负债是他们通往财富自由的快车道。所以钱会像滚雪球一样涌向那些已经拥有巨大雪球并且占据了最长最湿的雪道的头部玩家。他们不仅用自己的钱生钱，更可怕的是他们用着整个社会的钱来为自己生钱，这道鸿沟几乎是无法逾越的。好了，我们刚刚讲了六个残酷而真实的现实原因导致穷人越穷富人越富。我们回顾总结一下是哪六个原因。一是认知带宽的侵占，让你无力思考未来。二是能量状态的差异，让你在吸引和推开金钱之间选择了后者。三是信息差与圈子壁垒，让你永远只能在信息的下游喝汤。四是风险承受能力的鸿沟，让你在机会面前永远选择退缩。五是时间价值的两种算法，让你用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换取最微薄的收入。六是社会资源的信用杠杆，让富人得以用整个社会的钱来为自己加冕。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感到有些绝望，甚至有些愤怒。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精心设计好的让穷人无法翻身的楚门的世界。我理解你的感受，但是我今天跟你说这些绝不是为了贩卖焦虑，更不是为了让你躺平。恰恰相反，认清现实是改变现实的第一步。我们了解这些规则不是为了去抱怨规则的不公，而是为了去思考如何在现有规则下为自己找到破局点。你无法立刻拥有富人的资本，但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守护你的认知带宽。每天给自己留出半小时不受干扰地去学习和思考，这是你最宝贵的火种。你无法立刻改变你的圈子，但你可以从现在开始调整你的能量状态。停止抱怨，停止自哀自怜，用感恩和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当你自己发光时，同频的人才会被你吸引。你无法立刻拥有强大的风险承受能力，但你可以从现在开始用小额的资金去试错，去学习投资的逻辑，去培养自己的财商。你无法立刻摆脱用时间换钱的模式，但你可以从现在开始思考如何创造一份税后收入，哪怕它一开始微不足道。你无法立刻撬动巨大的金融杠杆，但你可以从现在开始真实你的个人信用，把它当作你最重要的无形资产来经营。改变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自我革命。最后，我想分享那个在影片一开始就提到过的我自己实践多年的心理方法。很简单，每天晚上临睡前花一分钟闭上眼睛，发自内心的对自己说三句话：我值得拥有富足和喜悦的生活，我配得上我想要的一切美好，我感恩今天我所拥有的一切。坚持下去，你会发现你的配得感会从内在慢慢生长出来。当一个人的内在真正变得丰盛时，外在的世界终将随之改变。我想用一句我非常喜欢的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这句话来自古罗马哲学家塞尼卡。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要驶向哪个码头，那么任何风都不会是顺风。朋友，愿你从今天起认清你的码头，然后 利用你所能利用的一切风，哪怕它只是微风，扬帆起航。感谢你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影片同样对你有用。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频道的每一部影片都是不凡精心为你准备的，欢迎常来。也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宝贵见解。